好，大家晚上好。我是王世之。今天晚上呢，这个商学院给我的一个课题是“非药物解决方案”这样一个课题。那么，我从中医的角度，然后呢，再结合现代医学的角度，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主题。顾名思义，啊。非药物解决方案就是我们的慢病，我们不需要用药物这个来解决问题。那么不用药物来解决问题，什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那么讲到这个主题呢，我们从中医讲，这个我们老祖宗啊，早就有这样的一个思想理念和观点，非药物治疗。啊，非药物治疗。那么，我们的中医呢有六大技法，哪有六大技法呢？大家记住，第一个就是砭。所谓的砭就是砭石刮痧，啊，这是第一个砭。第二个技法呢就是针，就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金针啊。通过打金针来解决问题，解决一些病痛。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灸，啊，各种日灸、艾灸啊，各种这个隔姜灸啊、疤痕灸啊，这些灸法也能解决一些病痛啊。那么第四个呢，就是灌，啊，我们通过一些拔罐。啊，根据罐印，啊，根据拔罐的一些部位，啊，在穴位上，那么也是解决一些病痛的一些方法，啊。第五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按摩推拿，啊，这在中医上叫按桥，啊，它也是非药物治疗，它也能解决问题，这是我们中医的第五大技法，啊。那么最后一个技法呢，就是药。那么药为什么放到最后呢？从中医的角度讲，就是不得已而为之，啊，就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要药。大家也都知道，是药三分毒，啊，有的时候该用药的时候是要用药，但是药它会带来很大的副作用，无论是西药也好，中药也好。西药的副作作用，西药的副作作用比中药更大，因为中药它还讲究君臣佐使的配伍。所谓的君臣佐使的配伍，就是像中药里面的毒性降到最低度，啊，因为我们有些君臣药啊，它的毒性也是很大的，那么用佐使的药来辅助它，来中和它，那么再降低它的药性，这样就起到药性较小。好，我刚才讲的是中医的六大技法，最后用药，大家听好，这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么不得已而为之是没有办法的，是不是这样？不得办法。那么从前面的五大技法都是不用药的，砭、针、灸、灌、按桥，是不是这样？那么这些技法都是不用药的，对人体是没有副作用的。我们现在民间有很多都在，还在继续使用啊，几千年下来，民间的老百姓啊，有的时候小毛小病的啊，他都是用这种无药物来治疗的。所以说，无药物治疗还是很得人心的，大家都在使用啊，这是一个传统。那么这，我们就把问题切入到主题啊。这个建设有方公司提倡这样一个观念，这值得称赞的啊。那么我们以前有个说法，叫“针治不灸”，针治不急，灸治就是用针呐、啊，用金针呐、啊。如果不解决问题的话，就用灸来解决方案啊。那么灸治不急呢？以前都是用药。是不是啊？那么药治不急怎么办呢？ 是不是呀？要之不及，根据我们现在人的理念，我们就要今天的主题就是这样，要之不及，食之，就是用食物来解决啊，食品来解决啊。现在我们不是提倡很多的食疗吗？它也是非药物治疗啊，啊，食之。那么我们公司的产品呢，就是围绕着这样一个中心而研发的，是食品级的产品。那么这样我们就理解了，食疗食品来进行治疗一些或者调理一些慢性疾病，这是对人体来说是最大的帮助，因为它减少了很多的副作用，是不是这样？因为从中医的角度，我们所有的慢病，我们用四个字来概括这各式各样的慢病啊，那就是气滞血瘀。你看我们的很多的就是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啊，包括一些心血管、心脑血管的疾病啊，都是由于气血瘀滞的关系啊。气血瘀滞了，瘀结了，各种慢性疾病就会出现。所以说中医说气滞血瘀乃是万病之源啊，万病之源。那么解决的方案呢，也是四个字，活血化瘀，是不是这样？气滞血瘀解决的方案就是活血化瘀。那么我刚才说的中医的六大技法，除药之外，五大非药物这种方法都是活血化瘀的，是不是这样？都是达到活血化瘀这样一个目的，就采取的各式各样的方法。那么如何来活血化瘀啊？我们的老祖宗也很聪明啊，因为有些我们中草药它是药食同源的，你既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方剂当中的药材，但是它又是可食的食品食物，所以说是药食同源的。所以说药食同源的疗效有的时候比药纯药更有效。那么我们有方公司的这个所有的产品啊，包括这个蛋白肽、这个巨苍啊、神客，都是药食同源的食品级的啊，能替代药物的食物。从我的观点说，我们这三款产品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养生产品。因为大家都知道食物是最安全的，是不是这样？我们每天吃的饭吃的菜都是食物，都是食品，它是最安全的。如果每天餐桌上给你放两片药，你放心吗？你肯定不放心。所以说是有方公司的产品，我们从心理上首先要克服它不是药物，它是食物，它是药食同源的，我们吃了就放心，是不是这样啊？从大量的实践看来，是有方的产品的放心不仅仅是放心，而且还取得了很大的效果。那么这就和我们现代西医啊，这个用药物来治疗啊，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啊。那么我们首先知道中西医的根本的区别在哪里，它的差异在什么地方。西医是药物，药物大家都知道都纯化学的产品，是不是这样？那么化学的产品都有副作用，特别对我们的肾脏和我们的肝脏有很大的伤害。虽然它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它起到的作用，这是解决各式各样慢病的症状。大家记住我这句话，它解决的是症状，而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些慢病是从哪里来的，它为什么会得慢病。西药的弊端就在于它解决的症状，它治标而不是治本。我打个比方， 如果你今天胃不舒服，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你的蠕动功能不好，胃消化功能、蠕动功能不好，我给你配点药吧。啊，那么医生配什么药呢？现在大家都知道一个马丁啉，是不是这样？马丁啉吃下去，病人跟哎不痛了呀，他不痛了，只是他的症状消失了，但是他的胃蠕动功能没有得到恢复，是不是这样？因为它的化学马丁啉的化学成分，在我们胃里起的作用是马丁啉的化学成分的作用，所以说大家觉得哎好了呀，并非如此。过了一段时间，哎又出现问题了，胃又痛了，又蠕动功能不好了。那么这就是西医的弊端，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胃的蠕动功能。为什么会胃痛？它为什么会蠕动功能差？它为什么会疼痛？为什么会消化不良？西医是无法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而我们中医却不然，啊，中医却不然。我们中医有六大技法，我们除了药之外五大技法。我们可以用任何的一种非药物的方法来解决蠕动功能。中医它主要追求的是让你的胃的蠕动功能得到恢复，而不是马上解决你的症状，是从根本上解决你的病痛，从根子上把你的蠕动功能得到恢复。这就是中医和西医的根本的区别。那我们就知道了。那么中医如何去恢复它的蠕动功能呢？加强它的脾的运化，因为我们脾胃腹胃表里一阴一阳啊，我们胃的蠕动功能完全取决于你脾是否强大，你脾是否有问题，你脾是否虚了。那么解决脾的问题，把脾虚的问题解决了，脾湿的问题解决了，胃的功能自然会得到恢复。这就是中医。那么中西的根本区别啊，根子在哪里，差异在哪里，我刚才简单的给大家举了这么一个例子，就能说明问题了。那么接下来呢，我想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来谈一下人体的慢病啊，从中医上说它是怎么会得的啊。刚才说了气滞血瘀，啊，气滞血瘀。从中医的阴阳学角度，气为阳，血为阴，啊，这个血液循环大家都知道，气行血行，气滞血瘀，啊，你的气不足，你的血液循环就有问题，阳不足啊。我们身体的很多问题都和阳不足有关系。啊，阳不足有关系，因为气为血之衰，血为气之母，相互相成，啊，相互相成的。那么从中医的角度讲，气又分为哪几种气呢？气分为四种气，啊，第一种就是中气，啊，这个中气呢，就是我们的肺吸进我们的氧气进去，啊，形成了我们体内的中气，这叫后天之气。那么还有呢，就是营气。什么叫营气呢？营养的营，就是我们的气富于营养，啊，富于营养，对身体有帮助啊。那么第三种气呢？第三种气就是胃气，啊，保卫的胃，啊，从现代科学讲就是免疫功能，是不是这样？就是免疫功能，免疫功能的大小。啊，我们的气呢叫胃气，它保卫我们的身体啊，叫胃气。那么最后一个气呢，就是元气，是先天之气，就是肾气。啊，人有这四气，如果我们四气都很好，我们身体会很健康，我们的血液循环就会很流畅。啊，那么气是怎么走的呢？气是走经络的。人体有十二经络，啊，十二经脉。啊，经络它其实是两个概念，一个是经脉，一个是络脉。啊，经脉 是纵向的，在我们身体呈纵向的，络脉是呈横向的，它像一张网把我们整个的身体都网住了啊。所以说我们中医常常说这个经络通百病无啊，你经络畅通，这个我们就不会生病啊。我们很多疾病都和经络的堵塞有关系，经络不通势必会引起气滞血瘀啊，气滞血瘀，经络通了，我们所有的慢病都能，所有的慢病都能得到解决啊，都能解决。但是经络为什么会堵塞呢？它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啊，外在的环境，我们的饮食，我们的情绪。告诉大家，情绪对身体的影响占很大的比例啊，情绪占很大的比例，包括这个影响经络的畅通，包括运动啊，包括睡眠，各式各样的因素都会影响我们的经络的畅通。举个例子，如果我们肝经淤堵了，肝经很容易淤堵，现在年轻人啊，我说到年轻人了，很容易熬夜啊，熬夜是最伤身体的。你一熬夜，你超过了12点睡眠，我告诉你，你的肝经一定会淤堵啊。我们子时是养肝胆的啊，子时是养肝的，所以说我提倡11点以前一定要睡眠啊。人卧肝藏血，人只有卧倒了平躺了睡眠了，我们的肝才能藏血，你第二天你的气血才会好，你的脸色才会好看。你看一些熬夜的啊，一些长期做夜班的啊，他的脸色一定是灰暗的，叫脸色无华，脸色是灰暗的，这是肝经淤堵了。而且肝经淤堵会引起各式各样的慢性疾病，你比如说高血压，高血压和肝经的淤堵有很大的关系。你比如说一些妇科的疾病，和肝经淤堵也有很大的关系。所有的妇科疾病，一开始的时候都是肝经的淤堵，啊，都是肝经的淤堵，因为肝经走我们的生殖系统，啊，女性走乳房。是吧？什么小叶增生啊，子宫肌瘤啊，啊，这些卵巢囊肿啊，这些都和肝经淤堵有着密切的关系，啊，要解决必须疏通肝经。所以说，经络通百病无，《黄帝内经》说，啊，经络调阴阳，行气血，决生死，把它提高到决生死这样一个高度。所以说经络通啊是一个很重要的啊，经络通很重要的。中医说你不懂经络，动手便错啊，动手便错。所以说经络无形无色，但客观确确实实存在啊。人有12经脉，经脉啊，连接我们12脏腑，这大家都知道的啊，加上任督两脉啊，七经八脉，时时正经，是吧？这大家都知道，我不多讲了。所以说，现代人的各式各样的慢性疾病都和经络的畅通与否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我们两个人同样吃一款产品，哎，我吃了很有效果。你比如说，我吃这个我们公司的这个蛋白肽，明显的就有很大的效果，哎，脸色变好了，皮肤变细腻了。哎，有些人吃的时间比我长一点，但他变化没有我大，什么道理？区别在哪里？告诉大家，这就是经络通畅与否，经络是否通的区别在这里。这是我从中医的角度啊，但是我们的这个产品啊，我刚才说了一个蛋白肽啊。蛋白肽是一个基础的产品啊，我们解决心脑血管三高的问题， 蛋白肽是个基础产品，它一定要配合巨畅和神客一起来食用，那这个效果就是事半功倍啊，事半功倍。为什么我主推蛋白肽？因为蛋白肽它不仅仅对三高心脑血管起到一个很基础的这样一个作用，而且它还对其他的慢性疾病，包括我们养生的其他的问题，它都能得到解决。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蛋白肽啊，它是这个我刚才说了，它也是个药食同源的啊，它主要是这个利玛窦啊，鸡松茸，利玛窦鸡松茸有很好的这个活血化瘀啊，活血化瘀的作用，它能够辅助我们的这个心脏病啊，包括我们的心脑血管的一些疾病啊，它能抗心脑血管的风险啊，它还有很大的作用。为什么这么说呢？啊，通过我对一些这个产品的这个成分的了解啊，包括这个肽技术啊，这也是一个把这个产品的材料发挥到淋漓尽致。因为我们的这个肽技术啊，它能够使这些产品原有的功效成分的功效发挥到最高处啊，归纳到一点，就是我们的利玛窦鸡松茸蛋白肽，它是能够疏通我们微循环的。大家可能对微循环有所了解啊，微循环医学上称为第二心脏，人体的第二心脏。为什么这么说啊？下面我给大家分析一下啊，什么叫微循环啊？这个微循环概括的讲，就是人的血液循环，它是一个物质交换的一个场所。什么叫物质交换场所？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新陈代谢啊，新陈代谢。人的各式各样的慢性疾病啊，所有的慢病都和微循环堵塞、微循环不畅通有关系啊，所以说微循环的畅通至关重要啊。我们顾名思义，微循环就是很细小的血液循环的这个部分。人体的血液循环分为肺循环和体循环啊，分为肺循环和体循环，然后由动脉血管由粗到细，细细细细到最后肉眼看不见了，然后就是动脉血管的末端连接静脉血管的起开始的地方，这个地方就叫微循环。微循环是很细很细的，我们肉眼是看不见的，在显微镜下我们才能观察到微循环。微循环是有几率的啊，它是有几率的。你不要太相信我们心脏有那么大的功力，能够把我们的血液能够打到我们的末梢神经，打到我们的脚趾，打到我们的手指。心脏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它完全与一层一层的微循环的急剧的推动，才使我们的血液循环能够达到我们的手指，达到我们的脚趾，远离心脏的部位。所以说微循环是人体的第二心脏啊，现代医学认为是这样的啊。那么接下来我就带大家一起走入到人体的微观世界，因为只有了解人体的微观世界，我们才能知道我们的三高，我们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以及心脑血管的疾病是如何产生的。因为你了解了这些疾病的如何产生的，然后我们再服用我们的蛋白肽、我们的巨畅、我们的神客，你就理所当然的明白了，吃得明明白白。好，我们的人体的血液循环，我刚才说了，分为肺循环、体循环， 体循环为主要的，然后到微循环，是不是这样？那么，首先我们心脏泵出的血液进入到动脉血管，那么动脉血管由粗到细是这样的。那么血管里面流动的是什么呢？流动的主要是血浆、红血球、白血球、血小板，那么里面的主要的成分，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红血球，因为红血球携带着我们人体所必需的营养和氧气，红血球提供我们的组织细胞是各式各样的营养和氧气，那么红血球在血管里占主导地位。那么红血球健康的红血球在我们血管里面，它是呈游离状态。什么叫游离状态呢？就是相互之间不影响，相互之间不紧挨着，大家都自由的流淌，它不会挤在一起、粘在一起，这是红血球这样一个特性。它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个特性呢？因为每个红血球它都携带着电荷，这个电荷叫做负电荷，所以说大家知道同性相斥，是不是这样？相同的电荷它会相互排斥，哎，碰到一起它就离开了，碰到一起就离开了啊。那么所有的脂类物质，自由基，脂肪，包括胆固醇，包括低密度的胆固醇，不好的这个病毒病菌，它在我们体内呢，它是呈什么正电荷的，它都带正电荷。大家试想一下，正电荷碰到负电荷，异性相吸，是不是这样？它就很快的会依附在我们红血球的外围，把红血球包住了。那么这个红血球就带正电荷了，这个带正电荷的红血球又会去吸引带负电荷的其他的红血球，久而久之，在我们血管里面的红血球就形成了血团，是不是这样？形成的血团随着动脉血管的流畅，这个血团越来越大啊，越来越大，红血球挤在一起了，好。挤在一起，当它流到很细很细的微循环这里，它通不过了。因为微循环是什么？它的直径只有多少呢？只有我们头发丝的1/20。大家说细吧，肉眼看不见。那么红血球进去是怎么进入到微循环里面呢？它是挨着一个排着队进去的。健康的红血球到了微循环这里，它会变得扁扁的、扁长圆的通过去。那么这样呢，就可以提供我们的各个组织细胞的营养和氧气了。因为我们的组织细胞，大家都知道，生病就是细胞生病。细胞怎么生病的吗？细胞生病，它也要吃喝拉撒啊。他要吃的就是我们的营养和氧气啊，他要拉出的是他的废物啊、毒素啊。那么这就通过微循环，我刚才说了，这样的一个物质交换场所，才能把红血球携带的营养和氧气带进去，把里面的垃圾带出来，毒素带出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新陈代谢，也就是人体的物质交换的场所。这样一说，大家都明白了。他如果缺少了吃喝拉撒，他不能拉撒，也不能吃喝很好的细胞，你说这个组织脏器会不会出现问题了？我们的肝脏，如果我们的肝脏的微循环堵塞了，血液得不到供应，血液得不到，组织细胞得不到营养，它就会什么干枯，它就会得病，是不是这样？所以说，所有的脏器，我们身体的各式各样的疾病，都和微循环是否畅通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我这样一说，大家都明白了，微循环重要不重要？微循环真的很重要。微循环畅通与否，决定着我们身体是否健康。为什么人老了会有各式各样的慢性疾病会出来了？新陈代谢会晚慢了，就是几十年下来，微循环堵得太厉害了，微循环畅通与否，决定着我们人的寿命的长短。 我们身体的健康与否也由微循环来决定的，所以说微循环又是人体的第二心脏。那么怎么去疏通呢？血液要干净，是不是这样？要把血液里面所有的脏的东西啊，这个脂类物质要把它化解，要把它消灭，净化血液，我们的微循环才能畅通，我们的各式各样的慢性疾病才能够得到治愈。那么从这个原则上说，也就是说解决了根本的问题。那么西医叫微循环，我们中医叫经络啊，同理，经络也是网状的，其实微循环也是网状的啊，微循环也是网状的啊，这就是人体的微观世界啊，微观世界。所以说中医和西医在微循环和经络这上面来说，它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那么这样一说呢，我们就知道了。那么我们的这个利马剂松茸蛋白肽，它的主要的功效，从我的角度，它主要是疏通微循环的。因为我的一些朋友吃了这个产品，皮肤明显的啊润白细腻，而且吃了短短的一个多月，两个月不到。我也是这样，我也是有这样的体会啊。我们有个老太啊，70多岁了啊，吃了这个产品也两个月不到，脸上的老年斑啊，包括一些黑的干斑都变淡化了啊。这是一个我在实践当中啊，在这个临床当中所看到的啊，精神好了，睡眠好了啊。原来这老太有点哮喘啊，现在感觉到哮喘的症状比以前要好多了啊。我特别有感受的就是睡眠加强了啊，睡眠比以前更好。我原来睡眠也比较好，但现在的睡眠更深，因为这个深度的睡眠才是人体修复的最佳时机啊。那么这些临床的实践，临床的例子很多很多，我这里不一举了。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我刚才以上说的一些道理给大家，它就是负责疏通微循环，解决血液的净化血液，解决血液当中的一些问题的。因为这个解决血液当中的脂类物质啊，加强血管壁的这个平滑肌的这个作用啊，因为我们血管上面都有平滑肌的，平滑肌如果毛糙了，它很容易结成什么斑块啊，结成斑块，一些脂类物质会依附在上面啊。那么解决了血液的问题，净化了血液，那么你说还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呢？啊，我们三高为什么会有三高啊？就是和血液有关系，和循环有关系，和代谢有关系，是不是这样？如果这些问题解决，根本的问题解决了，那么我们的组织细胞才能得到修复，它的功能才能得到恢复。啊，所以讲呢，这个就是我从中西医的角度啊，中西的角度来结合我们的产品啊，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功效？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了以后呢，我觉得，你说它是药吧，它不是药，它是药食同源的，都是植物提取的，啊，它是保健品吧，不是保健品，它是食品，是吧？它就是这个食品，还不是一般的食品，而是通过我们药厂以制药的这个高科技的这个技术啊，来生产出来的食物，那么效果更好，是不是这样？所以这是一款很好的，从我的角度，它是一个很好的养生产品。因为大家知道西医是不能养生的，只有中医才能养生。那么中医是养生，我刚才说了啊，这个针刺不灸，针刺不及，灸治 灸之不及药之，药之不及食之，就是用食物啊。我们的三款产品都可以说是养生的三款食物产品，这是最安全的啊，这是最安全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啊，那么今天我讲了也超过半个小时了啊，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有不到之处希望大家能够谅解。好，谢谢。